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进中非友好合作，中国外长连续33年年初首访非洲；中国商务部表示，外资企业已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以寻求在华新投资机会；中国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介会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民众期待再赴中国旅游；乙类乙管实施，中国出入境持续恢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成第三次彩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号宣布，为进一步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非友好合作，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将于2023年1月9号至16号应邀访问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和非盟总部、阿盟总部。此访也是中国外长连续33年年初首访非洲。汪文斌在介绍秦刚外长此访有关安排时表示，
秦刚外长此次访问非洲是其担任中国外长后首次出访，也是中国外长33年来坚持每年首访非洲这一优良传统的延续，体现了中方对中非传统友谊以及中非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
汪文斌说，当前中非关系蓬勃发展，进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访非期间，秦刚外长将分别同往访5国领导人和外长、非盟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理观，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与非方一道推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汪文斌透露，访问埃及期间，秦刚外长还将会见阿盟秘书长。他指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首届中阿峰会，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引领中阿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汪文斌说，
中方愿与阿拉伯世界一道，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郭宪刚，请他为我们解读这一话题。郭老师您好。郭老师，您对于中国外长每年的首访都是非洲，您是如何来看的呢？
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是到非洲，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是由于中国和非洲一个是有共同的命运，休戚与共啊。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受过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获得独立之后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这个首要任务。那么我们知道，非洲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发展的比较慢，那么中国呢对于非洲呢状况呢是非常关心的，是愿意帮助非洲尽快的发展起来。所以中国和非洲我们看在双方的关系上有很多方面的可期可科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吧，比如说坦赞铁路啊，中国向非洲派出大量的这个医务工作人员啊，现在呢一带一路也和非洲很多国家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说中国和非洲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和非洲呢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共同的目标，一个双方都是要构建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啊，只有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才能够最终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那么中非在各个方面都在这方面向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努力来前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中非之间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由于非洲呢，目前呢，它正在这个处于一个经济起飞的一个阶段，复兴的阶段。那么中国呢，很愿意帮助非洲加快这样一个进程，所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的项目非常之多，越来越向广阔的前景啊来发展。所以说呢，中国外长每年访问非洲，要就这些具体的问题啊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啊。这个所以说，中非之间有共同的命运，有共同的目标，这个经历又相同，所以说呢，中国外长呢，就把非洲作为每年这个首访的一个目的地。这样做呢，既符合双方的利益，也能够推进双方向着共同目标更快的向前发展前进。
嗯，郭老师，我们看到这一次秦刚外长是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那么他访问的是选择了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以及非盟总部和阿盟总部这几个国家和机构。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您是如何来解读的呢？
秦刚外长首访呢，选择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和埃及呢，我想呢，这反映出了中国对非洲整个地区的这个关心。首先呢，我们看到访问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是非盟的总部所在地啊，所以要访问非盟，那必然会访问埃塞俄比亚。那么埃及呢，是阿拉伯联盟国家的总部所在地，那么访问阿拉伯联盟也必然要访问埃及。那么其他的像加蓬、安哥拉、贝宁这些国家呢，也都是这次秦刚访问的这个国家。那么之所以会选择这些国家呢，是由于每年中国外长访问非洲呢，要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访问个遍。
嗯，
那么今年呢，就轮上了这几个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对于非洲国家来讲，非洲国家不分大小，中国都是非常重视的。每年的所选的国家都是按照顺序来排列的。那么今年也是如此。那么今年特别是要访问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呢，这也突出的表明了中国对于非洲发展的这种寄予很高的希望。因为非盟在非洲发展过程中，它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非洲最大的一个多边组织。对于非洲内部的一些冲突啊、分歧啊、矛盾的解决呢，非盟现在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盟在很多非洲国家也派有维和的部队。所以说中国一直主张非洲的事情要由非盟来主导解决。所以秦刚外长选择非盟访问，也是说明中国对非盟的重视，对非盟工作的支持。那么阿拉伯联盟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地区，它在非洲主要是包括非洲北部。阿拉伯国家联盟是在非洲仅次于非盟的一个多边组织，它对于解决北非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维护北非地区的稳定，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呢，秦刚外长呢访问阿盟，也是对阿盟工作的一个支持和肯定。同时呢，中国也愿意同阿盟呀，包括像非盟啊这些多边组织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这两个多边组织在非洲事务中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促进非洲的发展，促进非洲的稳定，维护非洲的和平。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的解读。
环球华人，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不少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积极推动重启相关项目，寻求新的投资机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当天，束觉婷介绍，随着我国日前不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有关人员就新冠疫情防控20条、新10条、实施乙类乙管等措施，向有关外资企业和多家外国商协会开展1对1走访了解。他表示，中国主动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的措施受到了外企和外国商协会的普遍欢迎。
外资企业和在华外国商协会表示，优化措施非常及时，令人振奋，解决了外籍人员来华的大难题，使其在华发展预期更加稳定。不少外资企业表示，已经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 积极推动重启相关项目，并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下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为外商来华投资提供更多便利条件。
据了解，外贸经营权是国家赋予外贸经营者的一项基本权利。2004年以来，我国外贸经营权管理长期采取备案登记制，相关市场主体只需完成备案登记，即可成为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目前，商务部正指导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做好取消备案登记后的工作衔接，完善外贸政策措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近日，2023中国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新加坡推介会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推介会以图片展、视频和讲座的方式向新加坡民众展示和宣传中国北方冰雪文化和旅游资源。随着中国取消入境后的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本就热衷于去中国旅游的新加坡人已经开始筹备再赴中国的计划。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刘畅发回的报道。
八号下午，由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以及黑龙江、辽宁、山西、内蒙古和新疆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举办的2023中国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新加坡推介会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副主任周正介绍说，
咱们中国的冰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冰雪旅游产品种类多，品质好，服务也好，对海外旅游者特别有吸引力，尤其是对热带地区的旅游者，他们对中国的冰雕、雪雕还有滑雪等冰雪产品非常感兴趣。从今天开始，中国取消了所有的入境隔离，然后出入境旅游业务也在有序恢复，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推出这场北方冰雪旅游推介会，主要是就是向新加坡旅游业界和普通民众宣传推广中国的冰雪旅游资源，吸引他们有更多的人到中国去旅游。
本次中国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吸引了众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民众前来参加。新加坡人黄文贵曾经多次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出差或者度假，他认为此次活动的讲座非常精彩，令他对冬天去中国旅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Yes, I find the winter like 黑龙江。
我对冬天的时候去黑龙江还有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很感兴趣，因为那些地方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冬天的景色很美。我以前还没有冬天去过中国，我和家人也很可能会去中国南部旅游，比如桂林、丽江，但我最想立即前往的还是新疆。
马来西亚人贝琳达热爱摄影，曾经多次去中国拍下美丽的景色。此次活动中，他被内蒙古响沙湾的独特美景深深吸引，计划和朋友一起去游玩拍照。
I love China, beautiful.
我热爱中国，那里实在太美了。下一站我想去响沙湾，因为那里的景色非常特别。我很喜欢摄影，所以想去那里拍照。
多年来，中国和新加坡互为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国和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新冠疫情前，每年新加坡约有100万人次到中国旅游。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出境主席黄耀雄认为，随着1月8号中国取消入境后的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赴中国旅行的新加坡人数将很快追平并超过疫情前水平。
Singaporean love Chinese food.
新加坡人喜欢中国的美食、丰富的文化、漂亮的建筑和秀丽的自然风光。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放开，许多游客等待再次访问中国。我认为今年新加坡人赴中国旅游应该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去中国旅游，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多。
本次活动还举办了发现中国冰雪之美图片展，让新加坡民众在赤道地带尽情地欣赏中国北方银装素裹的美丽景色。总台记者刘畅，新加坡报道。
环球华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款，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到保健康防重症。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1月6号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10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版诊疗方案的相关情况。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艳红介绍说，第10版方案的核心理念就是对新冠病毒感染按照常规乙类乙管的传染病管理方式进行病人管理和救治。
一方面呢，是从管理上啊进行了调整，在收治措施方面，那么不再要求病例啊进行呢这个集中的隔离治疗，那么另外在出院的这个标准的把握当中呢，不再要求啊对核酸啊进行检测，而是由临床医生根据呢这个患者的疾病诊治的要求。患者新冠病毒感染特别是他的基础病的情况和他的临床的症状等等，对其呢进行综合研判以后呢，来决定呢是否出院，将呢新冠病毒的抗原检测的阳性纳入了诊断标准。
在第10版诊疗方案中，重型和危重型高危人群的判定标准中，年龄从第9版的大于60岁改成了大于65岁。
在临床实践中呢，我们确实也发现六十五岁以上的伴有基础病的，尤其是没有打疫苗的这样的人群，他的重症化这个和这个危重症的比例就更高。但不管是60岁也好，65岁也好，我们都要强调那些伴有基础病的没有打疫苗的，实际更需要关注。
目前在一些国家出现了 BQ.1 和 XBB 等优势毒株，并且已经在我国本土病例中检出。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说，在感染新的毒株以后，目前的中医方案依旧能够适用。
关于 BQ.1 还有那 XBB， 它的临床表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目前国内所流行株之间呢，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异，仍然是上回到感染为主要的这样一个情况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实际的那个临床病例的情况去。那么从这样说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变异株呢，和我们目前咱们国内流行的都变异株，从中医来看呢，它的本质上来看还是没有更大的差别的，与从中医的它的核心病机一样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目前核心病机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治疗方案呢仍然是可以的。
同时第10版诊疗方案在分型中取消了普通型，根据感染者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危重型，更有利于临床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疾病进行综合研判和采取治疗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款，跨境客流、物流、商流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也迎来了业务办理高峰。
据统计，全国3200余个公安出入境窗口目前已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恢复受理审批外国人申请普通签证延期、换发补发等。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服务窗口，有不少市民按照预约来到这里办理护照、赴港澳旅游签注等业务。
我女儿等于是从国外回来到香港落地，我呢跟她会合，会合完玩几天再回来。
在上海，20个出入境办证大厅、150个窗口全量开放。目前上海出入境办证采取预约制，申请人可按需提前10个工作日内进行预约。早上开门时，门外等待办证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
预约顺利吗？
预约还可以。还可以。
多久抢到号的？
刷了大概半个小时。
福田口岸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陆路口岸，福田口岸出入境双方向共开通58条人工验放通道和109条快捷通道，往来深港的通勤市民络绎不绝。
很快，如果你都资料都准备好的话，就15分钟就搞定。
9号中午，出入境政策调整后，首批前往泰国的中国旅客已经平安抵达。 从厦门起飞的厦航 MF833 航班搭载269名中国旅客，平稳落地泰国曼谷素万纳普机场。泰国副总理一行到机场接机。今年开始，随着防疫政策不断优化调整，叠加春节临近利好，旅客出境需求迎来明显反弹。入境方面，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8号0时至24时，全国海关共监管入境旅客251045人次，水运进境船舶396艘次，空运进境航空器325架次，公路进境货车6323辆次，铁路进境列车83列，已全部顺利通关。新疆从8号起先行恢复中哈霍尔果斯、中吉伊尔克什坦、中塔卡拉苏、中蒙塔克什肯等4个公路口岸人员通关。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最大陆路公路口岸。1月8号当天入境人员以探亲为主，也有部分来洽谈生意或采购年货。
这几年基本在线上谈生意，现在很开心，因为口岸复通，和我的中国合作伙伴见面，希望将我们的生意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还有不到2周，农历兔年春节就要到了，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下面就到各地去感受一下。
蒸上一笼好看又美味的花饽饽是山东枣庄过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蔬菜水果榨汁活入面中，制作成颜色鲜艳、造型生动的花饽饽，不仅外观精美，还营养美味，更有着平安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在四川成都温江区举行了一场以寻味中国年为主题的迎新春文化活动，大厨们在活动现场制作传统的川西九斗碗。九斗碗是川西传统的晋归客佳肴，因其多摆席于农家院坝头，又称坝坝宴。
这是我们乡村一个传统美食，叫香碗，它是以扒、香、鲜为主题，比较适合老年人啊这些。它主要是新鲜肚、香皮、带丝，汤料全是姜葱熬制而成的，需要2-3个小时才能熬出其鲜味。
在兔年新春来临之际，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大洋镇的剪纸非遗传承人创作了一系列兔年窗花作品，一张张代表节日祝福的剪纸让浓浓年味儿跃然纸上。当形象可爱的兔子遇上传统剪纸技艺，更是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金陵闻鼓起，玉兔伴春，一幅气势恢宏、喜庆美好的巨幅大红春联挂在了古老的南京中华门城门上，开启了新春新气象。除了中华门，南京的中山门、玄武门等13座城门也陆续接连。
城门挂春联呢，已经成为南京的一个文化的品牌，同时呢，也是我们南京市民的一个文化习惯，也是为我们南京市营造了一个这个春节的这个喜庆氛围。
15、16打年货，17、18放烟花。在湖北恩施州利川市龙船钓公园，15个非遗表演项目轮番上演，15种非遗产品和特色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市民们打年货、看表演，欢天喜地迎春节。随着夜幕降临，近3000响的烟花跟随音乐瞬间照亮了城市夜空，花团锦簇，五彩缤纷。
第一次体验音乐和烟花共同绽放，时而柔和，时而震撼，是真的体验到这个年真的来了，我们可以在2023年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成第3次彩排。
随着节目制作和排练的逐步提升，以节目群为单元的结构方式，让晚会的整体气息和情感表达日渐凸显。唱舒心曲，讲暖心事，博会心笑，过开心年。2023年总台春晚将用多种艺术形式，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基调中，与观众共同迎接充满美好向往、幸福安宁的癸卯新春。各门类节目创意很多都依托真实生活取材创作，除了歌舞、语言、杂技等专业演员和艺术家，还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加入到春晚的表演，力争打造一台凸显开心、信心、奋进、拼搏的新春文化大餐。
环球华人。